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的是由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第三部分《学会判断》中的内容。我们先来共读第十四章《怎样跟孩子聊天》。张栋在书中这样说：我曾经被问到，如果家长做一两件事情就能够显著改善育儿结果，那我会推荐做什么？我的答案就是多跟孩子进行高质量的聊天。跟孩子聊天可能是亲子活动中最常发生、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活动，但是却被严重忽略。0到6岁，孩子从与大人的对话中了解世界运转的规则，了解行为规范，了解活着的意义，并且想要确认自己的价值，寻求认可和关爱。7到12岁，虽然同龄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孩子还是希望能从大人那里得到帮助，确认自己所思所行正确与否，希望被关爱与认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跟孩子聊天。其实聊天范围非常广，包括唠叨、表扬、指责、闲谈、回应孩子的请求、向孩子发问、帮孩子平复情绪等等。当你跟孩子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孩子不是在玩智能设备，那你们可能就在聊天。当你们在排队的时候，可能也在聊天。聊天不需要提前准备，不需要带辅助工具，随时随地都可以。唯一需要的就是你投入时间和感情，可谓是最方便的育儿手段了。在这里，张栋主要从聊天的三个目的来分享一些经验和心得。第一，让孩子感受到你无条件接纳、无条件爱他。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聊一两次天就可以实现的，你需要在每一次互动中一致地流露出对他无条件的接纳，一致地肯定他的价值。而且不是你觉得自己已经表达到位就够了，而是要让孩子感受到。那什么样的语言是不接纳的语言，需要我们避免呢？第一种不接纳的语言是，无论孩子多努力也得不到你的认可或关注，甚至还会换来讽刺和挑剔。当我们对孩子面临的困难认识不足时，常常无意之间就会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容易用大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面临的困难，觉得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换位思考一下，孩子被这样说会很受挫，小到对目标任务失去兴趣，大到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理解孩子面临的困难，看到并指出他们的进步，为他好不容易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次口算、第一句英文句子拼读而欢呼。 第二种不接纳的语言是将孩子无法改变的事情定义为孩子的标签，比如你很笨，你不如谁谁谁。即使我们不说出来，很多时候孩子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很苛刻的，我们反而要趁机告诉他，他的价值不被成绩定义，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以及他的闪光点是什么。第三种不接纳的语言是轻描淡写的回应和否定孩子的想法，比如孩子说想造一个飞行器，你说别瞎想了，好好学习。孩子说想学音乐，你说别瞎想了，好好学习。我们并非要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而是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想法。孩子跟我们分享的每一个想法都是宝贵的，可能是他深思熟虑之后才鼓足勇气告诉你的。你对于觉得不合理的请求也要先聆听，表示听到了，并且在亮出自己的意见之前先问问他为什么这么想，根据他给出的理由来决定给予什么回应。回应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理解重视自己的想法，如果孩子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想法，那就更值得我们好好考虑，跟孩子一起探索可能性了。另外，家长说话的语气也会影响孩子能否感受到自我价值被肯定。你是向糟糕的上级对下属说话，还是向对朋友说话？如果你有过糟糕的上级，你就会知道，当自己被无理吼叫指责时是什么感受。老板不喜欢我。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说话的语气是否给予了孩子作为人应有的尊重，是否没有羞辱，没有无理指责。我们需要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说到聊天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让孩子感受到你无条件接纳，无条件爱他。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目的，帮助孩子了解世界。当孩子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独立去学习和探索时，父母就是孩子学习和探索的中间人。我们要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解释难理解的概念，帮他们发现新知识与旧知识或已有经验之间的联系，也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帮他们拓宽视野。要了解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上的，而且包括道德、社交规范、价值观、世界观等等。第三点，帮助孩子培养说理能力。我们不要低估孩子的心智，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些复杂、对孩子来说有意思的话题，比如人文方面，一些可以有正反两面观点的话题，科学或数学方面，一些复杂的概念，一些平时未曾反思过的前提，期待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话中，我们的目的是鼓励孩子自己思考，并对思考结果进行反思，可以使用这五种谈话策略。第一，复述孩子的观点。第二，让孩子讲述另一方的观点。第三，让孩子对另一观点进行判断评估。第四，让孩子对自己的观点做进一步解释，比如你为什么这么想呢？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样问一是加深孩子的思考，让他有机会在解释中想得更清楚；二是我们向孩子表明了我们很重视他的想法，他的想法非常宝贵。第五，挑战孩子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举反例或者反问他，是这样的吗？真的是这样吗？这样也是帮助孩子对他自己的思考进行反思。独立思考和说理能力都是在不断的练习中才日渐增长的。
父母是孩子的土壤，却常常以爱的名义设计孩子的未来，不敢放手让他们原创人生。孩子是复制他人还是原创人生，主动权就在父母手中。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刚才和大家分享了怎样跟孩子聊天，张栋谈到了基于三个目的的亲子聊天模式是什么样的。这三个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被接纳，帮助孩子了解世界，培养孩子的说理能力。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空谷幽兰姊妹聊一聊，在亲子聊天的三个目的中，她认为自己做得较好的是哪一个，做得较不好的是哪一个。
三个聊天的目的中，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差的就是第一个吧。理论上讲我们都应该做到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但是在实践的生活中确实很难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是属于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有很多外在的环境的刺激。就像我们最近孩子英语老师在他们的群里面就发英语测试100分的同学，每次呢就是以照片的形式就给他们照，然后我每次呢看那个照片，我就想呀，这次有没有他，这次有没有他，但是每次呢就是看见没有那个没有照片里没有他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火上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我们也努力了，我也每次都抓的，为什么孩子还是错了好多呢？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都是那种在比较中，也就是那种潜意识的那种，所以说给人感觉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比较。然后虽然说咱们不会直接的说你很笨啊，不如谁谁谁啊，但是潜意识中就带出来了。然后再加上有些时候工作非常忙的时候，家务非常多的时候，那就会轻描淡写的回应，而且否定孩子。他写的这个与孩子建立那个朋友，就是说让孩子得到那种尊重啊。所以说我觉得这跟孩子建立这个伙伴的关系，有些时候是我们父母需要学习的啊，就是说尊重孩子啊，真正的把他当成我们的朋友，然后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做事啊。有些时候我脑子想明白了，我可能在这段时间能压住火啊，但是有些时候我顾不上这种理念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就会给孩子这种带来一些给人感觉猝不及防的一种伤害吧。第二点和第三点还可以吧，就是大部分都是跟孩子一起去探索，虽然说讲道理不多，但是基本上他问个什么我们都可以去，可以给我知道的会给他讲，但是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查一些资料。
那对于自己做的不足的那一方面是如何实践实操的呢？我们继续请空谷幽兰分享她的经验。
我们老二现在十以内的加减法还比较弱啊，所以说他得用手指头啊，然后我就很急躁，包括在他们班的同学里面，前一段时间上网课，我已经感受到了孩子确实在数学方面不是很突出啊，甚至就有些被落下了。然后让他学吧，他还不学，勤能补拙嘛。但是这个孩子还不是那么勤快，然后天天想着玩儿啊。然后今天就做了就是七的那个加法，然后把他七的分解就是一种变形啊。但是孩子做那道题的时候非常费劲儿，他就不理解那个题的意思。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 但是我今天看了这个里面的，他提到了大人常常不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待孩子面临的困难，觉得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是啊，我当时就觉得很愤怒，甚至都觉得不可理喻的那种。我说就这么简单你怎么不会呢？我当时就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后来呢，我就离开这个屋子，我也冷静了一下，然后我就找了五根笔，我就说来咱们分萝卜，这个应该怎么分，应该怎么分。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态度是愤怒的，后来拿了笔做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后，哦，孩子好像被我讲明白了。他说啊，这个原来一和六，二和五就这样的分。我看到他那个表情就好像灵光一现，眼睛啊，好像我一下会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突然间觉得啊，他可能不会，就真的不会，笨字儿可能就在我的嘴边，但是我没有说出来。突然间觉得，哎呀，孩子就真的不会，我应该呢，应该用他的角度，他的眼光。但是突然间觉得，就当父母的真的挺不容易的，不停的去换位思考，不停的去，调整自己的角度，调整自己的眼光。
对，就是我们之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明白，而是要去操练。把这个实操的策略呢实践一下，多操练几次，可能我们就越来越熟练了。
父母给你设计的人生或许并不那么如意，但你却可以帮孩子过上独一无二的原创人生。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培养最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大脑，秘诀就在亲子之间。在这里，作者张栋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概念，叫做高级思维。高级思维是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设定的六级认知活动中的第四、第五、第六级活动。这六级认知活动分别是：第一级，记忆，也就是死记硬背；第二级，理解，就是不仅记住了，而且理解了；第三级，应用，就是不仅理解了，而且能举一反三；第四级，分析，就是能够建立各个知识之间的联系，对比、组织、测试、类比等；第五级，评估，就是对一个观点、决定、方案、作品等进行评估判断；第六级，创新创造。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怎么做才能培养孩子的高级思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在亲子交互中有意识地鼓励和培养孩子的高级思维。这里先给大家简要介绍当代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的七层级互动模式。大人对孩子的提问所做出的反应，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孩子的高级思维呢？我们依次讲解这七个级别的互动模式。第一，直接拒绝回答问题。孩子问太阳为什么只会从东边升起，你回答就你问题多，没有为什么。这种回应方式显然会打击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以为有问题是不对的，即使有也不应该提出来。第二，不给出任何有实质内容的回应。比如刚才的提问，你回答太阳从东边升起是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 看似好像回答了问题，实质上只是敷衍搪塞，这样的回答也不会对孩子有任何益处。第三，承认自己不知道，或者直接给出答案。第四，鼓励孩子去权威信息源寻找答案。第五，思考多种可能的解释。第六，在第五级的基础上探索如何评估这些可能性。第七，最高级不仅探索如何评估这些可能的解释，而且去收集信息，分析，得出结论。这七个层级的互动，从第一级的拒绝回答孩子的问题，逐步提升孩子的思维活动层级，到鼓励他们提出假设、分析、评估和创新。并不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以第七级的方式回应孩子，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但如果我们总是用第一、第二级的方式回应孩子，长期下去恐怕只会对孩子有害而无益。接下来我们请空谷幽兰分享一下自己与孩子的互动大部分在哪个层级。
我应该是第四个吧，就是鼓励孩子去权威的信息去寻找答案，和他一起查，对，然后思考多种可能的解释，在这方面操练的不是很多，还有这种评估可能性，这个好像孩子没有提出类似的问题，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的抛出，所以说我们也很少有这方面的操练的。
好，那咱们就继续第十六章，他这里讲到了探究循环思考质量是这样提高的。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他这里也提到了四点啊，第一就是改变心态，不要急于求成。第二是创造环境，常常让孩子在所谓的学习状态，而不是所谓的表现状态。第三就是鼓励孩子走出舒适区，当孩子尝试自己不擅长或者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鼓励。第四就是不要常给孩子标准答案，世界上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比我们能想到的要多很多。当孩子问我们答案是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先反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你可以如何验证你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探索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与孩子一起讨论时事，讨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等等。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孩子感兴趣的领域中，你是否有机会陪伴孩子一起完成一次探究循环的实践呢？
我们家老大就是之前他对于英语是很抵触的，然后呢他呢基本上就是对英语就是拒绝学习，但是我就改变他，突破他那种思维定式，然后我也就是改变他这种固定型的思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啊，就是学妈妈就是英语老师，我说你的身上有很强大的学英语的基因，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要坚信你英语是绝对好的，天生就是好的，只不过你那个基因没有被激活出来，然后妈妈就可以跟着你一起，我们怎么学习，然后我就给他讲，他记单词特别差，之前呢，老师考试的时候，那个单词基本上都是，考20个，他对了3到4个，然后呢，我之前也是特别的愤怒，但是后来我就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就陪伴他，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些故事，然后，就跟他开玩笑的那样的学习，然后包括很多英语中那个形很相似的那些，然后就跟他去讲，然后孩子就好像一下子好像茅塞顿开，他说啊，学英语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儿。后来我也就不那么急于求成了，然后我就开始享受这种陪伴的过程，然后孩子现在虽然说也不能达标，也不能就是每次都能够上榜啊，但是他现在的英语的那种抵触的情绪渐渐的没了，然后他也开始积极的跟配合我，然后一起 学习，最起码读一些绘本，英语的绘本，他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就是说一下子他就记住了，或者是一下子他就会说了。所以说虽然说起点很晚，起步很晚，但是我觉得通过我的这个改变，通过我的这样的陪伴，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空谷幽兰参与今天的分享。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和你的亲密时刻。